中国军队中央军精锐部队第74军的出现，令日军第11军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阿南惟基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敌军以国家处于存亡关头激励人心，将兵力送往战场，第74军也于15时进入浏阳北方的新开市，全线敌我均呈紧张状态。半夜，第11军司令部讨论后决定，敌军为最精锐部队，不与之交战进行撤退，则将被敌利用进行反宣传，需避免此等情况发生。阿南惟基调整部署，命令第3、第4师团向捞刀河以南突进，解除第6师团攻占平江的任务，命其在捞刀河河谷拦截中国军队第74军，解除第40师团在捞刀河以北围歼中国军队第26军等残部的任务，命其从金井地区迅速南下，加入攻击第74军的行列。日军四个师团张王以待，等着王耀武的第74军到来。
25日，第74军军长王耀武命令先头部队第57师占领捞刀河北岸赤石河春华山一线阵地，掩护军主力集结。黄昏时分，第57师169、170团抵达捞刀河南岸的天鹅山，前锋搜索队与日军遭遇后，才知对岸春华山阵地已被日军占领。春华山位于长沙城东30公里处的捞刀河上游，通往湘北和江西的公路从附近经过，控制了该地便可以西下长沙，南通株洲。第57师当即对日军发起进攻，经过一夜的激战，中国官兵攻克春华山，占领了这处战略要地。26日拂晓，第58师主力在天鹅山永安市一线展开，击退日军的反击后，占领了春华山至东林寺之间的要点。
26日，蒋介石电令薛岳，湘北之敌经各部队奋勇截击，其势已疲，其兵战线亦不易推进，此为我军截断敌人后方、覆灭敌寇之良机，希我全体将士抱定必须灭敌之决心，纵敌进抵长沙附近，更需再接再厉，抱定必胜信念，猛烈向敌截击，迫使敌人无法立足而击溃之，以争取最后胜利，发扬湘北再捷之光辉。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恩施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陈诚、老河口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李宗仁、上饶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顾祝同，命令他们在各自的战区内向日军发动攻击，遵宪实施，勿得迟误为要。
此时从第6战区抽调的第79军第98师和暂编第6师已经抵达长沙，其第82师正兼程向长沙靠近。薛岳决定战场部队和增援部队一起合力向日军实施反击。
薛岳的反击取决于王耀武的第74军的作战结果，如果第74军能够遏制住日军的疯狂推进，为各路增援部队的抵达赢得时间，在战场上形成对中国军队有利的态势，反击作战或许能够取得效果，至少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将严重受挫。
26日上午8时，根据薛岳的指示，王耀武命令第57师从赤石河向麻林街攻击，第58师从春华山向路口社攻击，第51师从李家巷向沙市街攻击， 命令要求各师必须在12时以前抵达攻击位置。27日凌晨5时，第57师师长余承晚指挥该部向当面日军第3师团发起了攻击。天还没亮，日军在第74军的突然袭击下一阵慌乱，稳住阵脚后急忙请求航空兵支援。天亮了，日军30架战机飞抵战场，协助第3师团进行反攻。战斗中双方均死伤严重。王耀武命令第51师步兵指挥官李汉卿率171团和补充团迂回到日军第3师团的东侧实施侧击。李汉卿少将身先士卒，在突入日军阵地时阵亡。他的死极大地刺激了士气，官兵们不顾一切地向日军冲锋。此时第57师的左侧开始受到日军第4师团的攻击。在日军2个师团的夹击中，第57师激战至下午，伤亡达3000余人。
黄昏时分，迫于日军的强大压力，第51师师长李天霞擅自将阵地向东退缩，结果第74军的整体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第57师的阵地也随即被日军突破。入夜，日军以大兵力袭击了第74军军部，将军部直属部队打散。军长王耀武率卫士紧急突围，卫士排长被俘后被日军砍死，王耀武在夜色的掩护下得以逃脱。经过一天的战斗，第74军的3个师只有第51师还算比较完整，第57、第58师残部只有向第51师靠拢。
28日凌晨，第9战区命令第74军撤出战斗，向战场的2侧转移。本指望第74军能够在长沙东北方向抵挡住日军的攻势，但是没有想到第74军溃败得如此之快。第74军溃败后，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已经没有强有力的部队了，战区的主力已经残破，增援部队很难迅速形成作战态势。
就在王耀武的第74军与日军第3、第6师团激战的时候，日军第4师团沿着粤汉铁路左侧迅猛地向长沙突进，并派出骑兵部队向长沙城奔袭。冲在最前面的是从第13师团抽调来临时配属第4师团的枣渊支队。
无论是重庆的军事委员会，还是长沙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都没有估计到日军会攻击长沙城，因此未在长沙近郊以及市区做防御作战的准备。薛岳准备放弃长沙了。25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转移到了湘潭。
枣渊支队单刀直入，冲入长沙城。长沙城内的市民还未及外出避难，而从北向南败退的第9战区部队也在涌入长沙城。日军最初曾加以俘获，但终于应接不暇，不得不在市街北部将其击退，驶向湘江方面溃逃。
更严重的是，日军第3师团一部渡过浏阳河后，绕过长沙，继续向南，直接冲向了株洲。日军第3师团一部向株洲的孤军深入，显示出其胆大妄为以及对中国军队的极度蔑视。日军一路南进，与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混杂在一起，不断激战，不断伤亡，但却一心向株洲挺进。29日9时30分，日军第3师团步兵第34联队第3大队冲入株洲城。同一天， 日军第四师团主力进入长沙城，在长沙体育场举行了军旗奉拜仪式。此时，从四川温江机场起飞的九架中国空军战斗机飞临长沙上空，在城北向日军山炮第十九联队的阵地俯冲扫射，并投掷了30多枚炸弹。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受到美国人的攻击，这是美国支援的陈纳德志愿飞行团的第一次出击。
10月1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基陷入了一个欣喜与苦恼相互交织的矛盾境地。欣喜的是，他上任军司令官之后第一次指挥大规模作战就取得了重大成果。第11军不但攻占了长沙，甚至攻到了株洲，连中国军队精锐的第74军也被他打得七零八落。苦恼的是，按照作战计划，第11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必须迅速回撤至出发地。放弃付出巨大代价占领的长沙和株洲，这令阿南惟基心有不甘。但他知道大本营不会同意第11军长期占领长沙，第11军的兵力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可是如果按照原路回撤，不可避免的要与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作战。尾随上来的中国军队已经抵达长沙城的外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令阿南惟基的所有欣喜顿时烟消云散的消息传来了。在距长沙上千公里的湖北宜昌，据守在那里的第13师团突然遭受中国第五战区部队的大规模围攻，局面已经岌岌可危。一旦宜昌丢了，不但长沙作战会转瞬失色，他本人还有可能受到大本营的严厉处分，所以必须迅速带领部队返回，并且设法援救宜昌。10月1日，日军第11军下达了返回的命令。
鉴于阵前撤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为策应阿南惟基的第11军北返，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强渡黄河的作战，以吸引和牵制平汉路南段的中国军队，避免这个方向的中国军队加入追击围歼第11军的作战。只是日军华北方面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次前置性的出击作战竟然一下子把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郑州攻占了。
中国的黄河在抗战时期是一条令中国人心绪复杂的河流。
这一带久无战事，对峙双方也就是不断地派出侦察或情报人员，相安无事的日子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利用黄河封锁线走私。由于中国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等物资必须从黄河对岸的日军占领区运来，因此来往于黄河两岸的中国军队的情报人员除了每天写一份敌情和黄河水位与流速的报告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利用工作便利来回捎带货物。黄河两岸物品的差价非常大，一来一往能赚不少钱，这让走私成为当地国民党军将领发财的一条捷径。军统局、指挥机关、游击队、战地服务队等等都巧立名目，在河口设立办事处、联络处等，都以派人过河搜集情报为名，实际上干走私的行当。走私活动给防区的军事带来很大隐患，作为驻守一线河防的孙同宣部很是为难，既要防止日军情报人员混入，又要照顾上级和友军的关系。
1941年10月3日夜，日军第11军各师团开始从长沙北返，日军第35师团 配备着骑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向郑州河防发动了攻击。日军主力的突击方向之一是中牟的黄泛区。
当日军派出小股部队向黄河边靠近的时候，河对岸的中国守军第22师的前哨发现有人想偷渡黄河，立即报告。但是从连长到营长都认为这是奸民在偷渡，以便走私贩货。凌晨3时，日军突然增大兵力强度，在火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分3路大举向南进攻。中国河防部队寡不敌众，伤亡惨重，黄河河防被日军突破。很快日军靠近了郑州，孙同轩决定放弃郑州。在通知郑州的工厂、银行、机关等单位撤离后，第三集团军部队逐次撤退到郑州以南构筑工事。此时战场附近突然出现了汤恩伯的部队，汤恩伯在孙同轩部队的阵地附近布防，并声称丢了郑州的孙同轩部如果再后撤，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汤恩伯还扣留了战区运送来的物资，甚至还扣留了押运弹药的第三集团军的军官。
孙同轩盛怒之下命令部队去打欺人太甚的汤恩伯部，被部下劝阻后，他只有向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告状。可是孙同轩是西北军出身的杂牌军，哪里能与中央军嫡系部队讲道理？一肚子委屈的孙同轩派人带上他的亲笔信去重庆，请教他的老上司冯玉祥该怎么办。冯玉祥给孙同轩写了回信，当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整饬部队，爱护民众，努力抗日。只要为抗日死，即使全军覆灭，第三集团军也能万古流芳。孙同轩能战死抗日沙场，做一个抗日民族英雄，是可以含笑九泉的。
无论如何，日军第35师团仅用了不到3天时间，便占领了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平汉铁路上的交通枢纽郑州。这足以说明，中国军队的黄河河防形同虚设。日军向黄河北岸返回时，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断袭击，一个名叫李登的日军少将被打死。起初中国军队第81师的敢死队在一座寨子里遭遇日军，并且发生了肉搏战，全歼寨内包括连队长小林大佐在内的100余名日军。在小林大佐的尸体上，中国官兵发现了文件和地图，得知这股日军的总指挥官是李登少将，其指挥所就设在黄河岸边的一座大庙里。中国官兵当即包围上去，攻击时又接到日军飞机给李登空投下来的文件，文件上标明了掩护李登部队回撤的路线。中国官兵在这条路上设伏，猛烈袭击了李登和他的卫队。为了抢救李登，日军的数十门火炮向中国军队猛烈轰击，还空投了散兵以加强李登的卫队，但是李登少将还是被中国官兵击伤，最终因为伤势严重而死亡。
就郑州作战而言，日军的最大收获是在黄河南岸平汉路西侧的霸王城附近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阵地，由第219联队的2个步兵大队和1个炮兵大队驻守。这一桥头堡阵地为后来日军打通南北大动脉的攻势作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此时在南面湖北战场上，阿南惟基获悉了日军第35师团从郑州撤退时遭到猛烈追击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 阵前撤退的巨大危险。同时，宜昌方向的第十三师团的告急电报不断传来，阿南惟吉这才意识到，最大的危险不仅是阵前撤退，还有当他贸然攻击长沙时把宜昌丢了。
日军第十一军进攻长沙期间，按照重庆军事委员会的电令，为配合第九战区作战，中国军队第三、第五和第六战区分别向当面的日军发动了范围广泛的袭扰。第六战区行动最晚。中国第六战区是在日军占领宜昌后的1940年7月成立的，战区当面日军是防守宜昌和当阳的第十三师团，防守当阳以东香河以西的第39师团，还有掩护交通线的独立混成第18旅团等部队。日军第十一军发动长沙作战后，第十三师团奉命抽调出枣渊支队前往参战，独立混成第18旅团也调往第四师团援助地接防，因此宜昌方向的日军兵力大大减少。第十一军开始长沙作战时，重庆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五战区所辖的第33集团军暂归第六战区指挥。蒋介石连续发出3道电令，督促第六战区趁机把宜昌夺回来，限定发动攻击的时间是9月23日。但是直到9月30日，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已经全面强渡捞刀河，其先头部队枣渊支队已经接近长沙时，第六战区对宜昌的攻击才正式开始。
令人不解的是，一向以情报收集准确、及时自居的日军，竟然完全没有获悉中国第六战区将进攻宜昌的情报。即使阿南惟吉从宜昌方向调出部队参加长沙作战时，有消息说中国军队正向宜昌方向移动，日军的情报部门仍旧没有任何反应。由此导致第十一军从长沙返回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下的约15个师为夺回守备薄弱的宜昌蜂拥而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